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原来这句话在这里啊。
哼，可真是梦里寻他千百回，如今得来全不费功夫。哎呀，正好正好正好正好。
哎，你发神经呢、啊、
干嘛？
一个人叽叽咕咕又是什么梦里寻他千百回，什么什么如今得来全不费功夫。哎，到底什么东西让你找到了？
哎呦，拜托你不要一开口就骂人神经病好不好？我又没招你惹你。我神经了，我神经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哎，是是是是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我错了我错了。
嗯，
好，你没有神经，请原谅。
嗯，诚心认错很好，恕你无罪，起来吧。
喂，多么啊！你再不正经，我不理你了。哎，快说快说，你到底找什么东西嘛？
怎么了？
嗯，
又拌嘴了？不用说，多么，你快向丽莎道歉。
哎呦，老爸，我还没说什么呢，你也不问问清楚原委，就先要我道歉，这，
老爸好棒哦！哎，不，老爸，我跟你讲，没事了。其实多莫也没错，我有一滴滴不对了，不过没关系，只是要多莫说清楚。他一个人在那嘀嘀咕咕的，然后又说什么找到了，我也不知道他找什么，所以我就问他了。
嗯，
你看，你看，媳妇多有度量啊，你还不快说
啊？他有度量，
你怀疑呀？
我说，
嗯，
我是说呀，我找到了，你是伯铎，我要在你身上有如在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的这句话的出处啦。
哦，那出于马窦福音嘛，这也是主日弥撒的福音啊，多么，那你就把它念一遍嘛。
我才说出来老爸就知道了。
老爸厉害呀，
早知道我问他就好了嘛。好好好，我念我念我念。哇，天哪，我们这老爸真了不得。好，这段福音是出自于马窦福音，圣马窦福音啊。他
是老爸刚已经说了马窦福音啊、
嗯、我还是要说一遍嘛。
哎，
这个福音的开头这一句就是那时候啊。那时候耶稣来到了腓立伯的凯撒勒雅境内，就问门徒说，一般人说人子是谁呢？他们说，有的说是先者洗者若翰，有的说是厄利亚，也有的说是耶勒米亚或其他先知中的一位。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呢？西满伯铎就回答了，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对他说，约纳的儿子西满，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血肉之人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启示你的。我给你说，你是伯铎，也就是磐石，我要在你身上有如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势力绝不能战胜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于是耶稣严禁门徒不要对任何人说他是墨西亚。
念完了，
念完了，
念完了。
哎，都听清楚了哈。
嗯，听得很清楚啊。
嗯，你看在这段福音里面啊，我就一直在找这句话呀。诶，可是就在这个星期这个主日的福音里面就找到这句话，你是伯铎，你就是磐石。因为我们在教会的讲经台上啊，就说、
哦、
教会要建立在磐石上、
嗯、
啊，我就想这话从哪来的，谁说的？
所以你找半天了。
哎，结果哎就找着了。
你早不问老爸不就没事了吗？
是
的，教会有这样的要说，我们盖房子的都讲的，盖房子要盖在磐石上、
嗯、
不要盖在沙上、
嗯、
对啊，因为会重量、
啊、被冲、
嗯、
对，没有基础不稳，磐石是稳固的啊。那
老爸，等一下，我要先问。
嗯，
因为你看哦，他讲了半天，那个西满伯都有说了，他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啊。
嗯，
那耶稣就严禁门徒不要对任何人说他是墨西亚。嘿，要是换了多默啊，他一定到处嚷嚷，哎，我就是墨西亚。
又给你知道
了。
你看他的门徒哈，他讲的都是正面的。
嗯，
哈，在据说那时候也能讲耶稣是魔鬼，
也有可能啊，
对对
对，
因为他变奇迹啊，是不是？
嗯，
还是魔鬼啊，是什么？那门徒都没有讲出来啊，所以门徒还是对耶稣很有礼貌的表达了他们自己的看法，
嗯，
没有把负面的讲出来。
嗯，
但是他多么讲出来说呢？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子，把他真正的身份
说出
来了。
对，
嗯，
他就是这就有这么这种认人的智慧。
嗯，
几次都是他认出耶稣来，
嗯，
啊，甚至在海上，
嗯，
哎，耶稣踏浪而来，哎，他认出来，
啊，他
先认出来，
啊，
对，
嗯，
所以他就看那个是到复活的，他在耶稣在做早点。他船靠到上岸的时候，也是他先去耶稣来。
嗯，
种种迹象都是他对于跟耶稣那种那个心灵的默契特别强烈，所以耶稣就要把这个要交给他。
嗯，
好，要尽孝，要交给他。
嗯，
信托最认识我的、最忠心我的人。
嗯嗯嗯。
那么去智慧方面的话呢，那靠天主再来帮忙嘛。
所以信托制度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
哦，你
耶稣就已经建立了，他信托了西满伯德，就把教会
开了信托公司。
对对对对对，
你还对了。
一直到现在，你看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这个信托公司了，所以不是假的哈。
老爸，那他这里面讲喜者若翰，这我认得。
嗯嗯
嗯。厄利亚，他前面故事里头也有啊。
厄利亚旧约里面的时代，
对呀，
耶利米亚好像也是旧约里面，
旧时代
旧约里面的先知，
旧时代呢。犹太人那个权力很大哈，
嗯，
那么后来把权力转到那个厄利亚，厄利亚得了权力嘛，在读经一里面有讲到，我们看读经一，
哦，
好吧，
好，
嗯，
哎呀，他真好厉害哦，他还知道哪里有什么东西呢？
对，你看上主对宫廷长舍布纳说，
嗯，
我要革你的职，撤你的位，
嗯，
到那一天，我要把我的仆人希尔克雅的儿子厄利亚金招来，把你的朝衣给他穿上，把你的玉带给他束上，将你的权力交到他的手中，
哦，
他要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族的慈父。
后面那句很重要啊，
哎，
我要把达味王朝的钥匙放在他肩上，他开了没有人能关，他关了没有人能开。
嗯，我要坚定他如同钉在稳固地方的木桩，他的全家要因他而显耀。哦，那他这个就得了很大的一个权利，你看门开了就没人能关了。
嗯，
那厄利亚为什么？
厄利亚他就讲说，
嗯，
他是他是耶稣的预像。
哦，
是耶稣，不，厄利亚有这么大权利，对不对？
嗯，
那么耶稣就这么大权力，他是前面的那个预兆，
哦，
预象给
他，
预
所以他在旧约里面了，
对对
对，所以他的门徒才会说，耶稣不是问他说，一般人说的人子是谁呀？啊，所以他们才会
说，
说
是厄利亚，
对，
厄利亚的权力是蛮大的，
对，因为他是旧约里面的一个
王者，
对，一个几乎与天主是有同等这地位的人，
他钥匙就这里开始了，对不对？
嗯，
是耶稣才把
钥匙
交给。
天
国的钥匙，
嗯，波多西门，
波多西门。
嗯，那后面那个耶勒米亚呢？老八，那耶勒米亚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他说有人说是喜者若翰，有人说是厄利亚，也有人说是耶勒米亚。耶勒米亚也很有权势嘛，
是先知，那是
也是先知，他是先知之一。
哦，
嗯，你看说这个西满哈，啊，刚才老八说，因为西满几次认出的是耶稣，他知道说就是西满伯多哈，他几次认出了耶稣，你踏浪而来也好，怎么样也好，所以耶稣就对他有特别的信任。那么这也就是不是给我们一个显示，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相处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种地位的相处，你只要相互多了解，那么必然能受到对方的一个信任，或者是委托，或者是怎么样。啊，这也是所谓的 人的伦常之一嘛。
对，但是你这里面耶稣讲的一句话，你看，洛汉的儿子西满，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血肉之人启示你，而是我在天之父启示你。
也就是说，他不是从一般人那边得到的一个启示，
你得到这些智慧灵感哈、是天主给你的，就是我的父选了你了。
哪怕后面有一句话，我们也常常看到，也常听到，也常说到，但是不太容易了解。那个耶稣对伯铎说，他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然后下面这一句话，他说：“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这什么意思啊？
束缚释放我们不懂啊，用新的名词来讲嘛，我们在教育、用教育界的名词来讲，释放、束缚就开除你，释放呢就是收纳你。
那也就是跟另外一个说法，你赦了谁的罪，谁的罪就赦了；你不赦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就是你所做的事情，我
在
天上都承认。
不要的，天堂就不会要。你在世上所收纳过来的，天堂就把你收回来。所以你有绝对的审判人善恶的权利一样。
所以难怪教宗他都有一个戒指啊、叫
愚人戒
指。原来是这个意思。
其实他基本上来说，就是我们这么以现在的名词来讲，是一个责任下放。我赋予你这个责任，你所做的事情我通通都承认。那也就是说，耶稣对于伯铎他是绝对的信任。你已经完全了解我所做所行所为的每一件事情的真正意思，所以你不会偏离了我所立下的这个规矩的这条道路。比方说就以赦罪权来说，不是什么罪都能赦的，所以他说你赦什么罪，我在天上也赦了这个人什么罪。他是在凡间的一个代表。
那他的权柄很大了。
对啊。但是我们的宗教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说地上所承认的天上就承认，那我们管道是直通的，就我们叫天梯、是天梯，跟电梯一样按了就上去了。
我们中间不要经过其他的中介业者的转达，我们直接
直通的呢、那么直通的，比如说那你必须在这边手续很完整的那个多默堂里也讲说，这个是我买了票了那就买了票了。其实买了票本来应该不一定就能够
上得了车，
或者出关还要看你的证件有没有打预防针，有没有等等的事情。那我们如果在这个是世上来讲我们所接受的是直接可以通关的。不要进，我坐飞机的话直接由那种的贵宾门直接通关的，不要再检查，不要再办检查证件了的。那就是只有我们教友受过洗，是吧？那么经过我们教会的认证以后自然而然就上天的一个管道了。
先具备了这个条件，就是过去他讲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他讲的是说这个天国的门票那其实以现在说法应该是天国的护照了。他护照拿到了基本要取得护照的资格限制就是说你领洗。领了洗以后你基本上你已经取得护照了。至于这护照里头有些什么样的记录，那就看你这一辈子的所为。你犯了第七戒、第八戒、第九戒、第十戒。
贩毒啦。
贩毒了、走私了、等等，通在你这个护照上都登记全了。那你这个护照，在人间你要出境的时候是不被认证的。我在这个护照的关口负责认证工作的就是伯铎。那以现在来讲就是教会的神父。他可以赦你的罪，他可以不赦你的罪。那他赦了你的罪，天主就承认了。所以你这个护照上到底是不是空白的，是不是从过去所犯的罪过是被涂销的。如果你都是涂销的，到了最后公审判的那天拿着这个护照，就光光荣荣快快乐乐，我就快快乐乐出门，也快快乐乐的进天堂
回家。
对，
所以
天家
他讲的不能错哈，教宗也不能错，因为教宗是承着这个是伯铎
一脉相承下来的东西。
他教宗不能错，什么地方不能错呢？信德跟伦理道德都不能错。 这绝对不能错的。
嗯，
他说教宗啊，在普通的这个坐，这个是他站在教宗的位置上啊，向大家宣告事情的时候啊，或接见普世万民的时候呢，绝对不能错。
嗯，
但是我们不能讲他，你退下来，你这个平常日常的生活，当然难免会犯过错，不可能说一点都不过错。
那教宗好可怜哦，他的生活的好谨慎哦。
对啊，所以他，
因为你整个的表率在你身上嘛，是吧？
嗯，
天主的整个形象就是靠你，所以真的讲说走出来的那种的慈祥和蔼，你会感觉得到。
嗯。而且是完全发自于内心的，丝毫不做作的、哦嗯、你就以这个我们现在当选的这个教宗来说，本笃十六，听说他在私底下的生活是非常严谨的，可是他在工厂，
他看到人也很严谨啊、嗯、
对，可是他现在在工厂和里面，他看到的他就是一派慈祥的这个面貌，就要显示清明嘛，他要继承这个若望保禄二世的作为嘛，一直下来嘛。那么他们也有很多人说他平常的生活也是，你像哎，他哥哥就说他嘛，
嗯，
说他好像不敢坐飞机，是不是？
他有做不完的事，
他有、嗯、真的，他从一个神学家，然后这样子啊、哦，慢慢走过来，所以他的，我是个人觉得说他的这个以神学来讲，他的学术理论基础是非常坚实的，是任何人的不可破的。那么他在这个服传的这个实务上来讲，他从那么年轻就开始当神父，一直到现在，他的工作也不是三两三的。
不过呢、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哦、就是说天主对人呢、哦、真的是赋予相当的重任哦。
对。
教宗现在都七十几岁了、
嗯、
对不
对？
对
啊，七十八了、
哦。
嗯。
他还得学习哦，学做一个教宗。
嗯
嗯，对。
啊，难怪有神父说你的祈祷要短，但是你的学习要长。
嗯，对对对对。
对不对？你看七十几岁了他要去学一个教宗。哎、嗯、不老爸，我觉得好奇怪啊。嗯，你看这个伯德一下就可以回答说你是墨西亚
永生天主
之
子。
嗯哼，
那耶稣干嘛那么无聊啊，还要问人家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他们都知道他是谁啊。
这你就我们要回想老
口，
嗯，老爸在老爸在前几个主日里面跟我们说到的、
嗯、
他曾经因为是伯德来说，他三次说不认识
天
主、
嗯、
然后又他就是他跟耶稣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别人互动的更多，所以他更清楚的先认识了耶稣他真正的身份是什么，但是他不说。那么在耶稣询问其他门徒的过程当中，他也不插嘴。那么我们讲的、嗯、以现在来讲，他真是有点诈，你就早讲不就别人不要讲那些了吗？
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嗯、那干嘛要口试啊，明明知道你是谁嘛。然后口试完了他还说哎，你不要对任何人说，
哎，那
怕他们被迫害，
耶稣就想知道说有没有认同我是墨西亚啊？
哦，是这样。
那到现在为止，如果我这群的人还没有人知道我是墨西亚的话，那我们怎么开发他们的智慧来认同我是墨西亚？
嗯、
那么借伯多的口说我是墨西亚以后，那么就告诉你们大家都知道了，
嗯
啊，我真的就是墨西亚。但是你们现在不要说，
嗯嗯，
那才后面的才接得起来嘛。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就看这伯多，他最令人感动的到什么地方？我意思讲，就是他临死的时候呢，是要求刽子手那段那个故事，真的是很令人感动。
哎，老爸，你说说，我没听过，
没听说过。
嗯，
伯多后来也不是说他被抓了吗？
嗯，
抓到后来也要判死刑呢、啊
嗯，
也要钉十字架了。
嗯，
他跟刽子手说哈。他说请你帮我倒转过来定。
倒转过来定。
头脚朝上。
头朝下呀、
啊。他说我不配跟耶稣一样。
哦，耶稣是头在上脚在下嘛。
是咯、
啊。那我如果也定十字架我也变成圣人，那我不是跟耶稣一样的吗？我还不配
跟耶稣。哇，他好谦逊哦。
谦逊啊，对。
所以他这个一直很令人感动的就是这个。
哦，那很痛苦哎。
他的意思说我不配。
我不配。
哦。
嗯，就是说我定十字架都不配，如果你要定十字架你把我倒坐过来配，我头朝底，我不能朝上，我不能跟耶稣一样。他对耶稣是那种爱，所以
那种敬，
到最后这一点盖棺论定的时候、嗯、我们才了解说伯多啊，爱耶稣是百分之百。
嗯，所以尽管说前面啊、哦嗯、像福音里面我们常看到
嗯，
比方说鸡叫三次以前不认天主啊、
嗯、
什么，他尽管有那么多的试炼啊、哦、
对，
但是最后成就的是他 百分之百的爱。哎，说到百分之百啊，
嗯，
你记不记得有首歌就叫百分之百？
嗯，这是由现代人创作的圣歌。
对，就是之前那个过世的那梁鸿志，
梁鸿志
他所写的歌，
嗯，
他有一个故事啊，因为我有问过他，
嗯，他也是体会到了这一点吗？
不是，
嗯，
他是讲，他说他那个时候刚好是2000年嘛，盛年，
嗯，
那时候台湾地区的教会呢，
嗯，
就希望他做一首歌曲，然后来颂扬这个盛年，
嗯嗯嗯。
他就一直不知道要写什么曲子好，那有一回呢，他就去参加一个弥撒，
嗯，
一个年轻的神父，
嗯，
那年轻神父正道的时候总很活泼嘛，
嗯，
那年轻的神父呢就下了这个
讲台，
然后就问大家，
嗯，
你们有多爱耶稣，
嗯，
那大家这教友很可爱啊，教友也很可爱，很坦白，他说 有时候会怀疑啊，
嗯，
那有一个老先生他说，
嗯
啊，我年纪比较长，我有85%，
嗯，
啊，爱耶稣，
嗯，
那个时候梁鸿志，当然他没有说出来了啊，
嗯，
梁鸿志就在自己的座位上告诉自己说，我100%爱他，相信他，
嗯，
所以这首歌就这样诞生的，
嗯，
哎，所以很有意思哦，就是说，当我们其实今天节目如果结束的时候啊，我们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哎，我究竟有多爱天主，
嗯，
是不是像梁鸿志一样百分之百呢？
我不敢说。
哎，你看很多人都不敢说，
的确不敢，因为我们常常会把它忘了，
对，
嗯，
啊，我们是生活在这个现实境界里面，忙于现实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毕竟是眼
短浅的，
短浅
短浅，
就看到我们的家，
嗯，
看到我们的这个左右，
嗯，
啊，往上看的机会还很少。所以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最容易想到他，
嗯，
不需要帮忙的时候，
哎，想到他，所以西方才有一句话说，宗教是灵魂的避难港，好像我们灵魂太富足的太富有的时候的话呢，
就忘了，
就
花天酒地去了。
哎，不是，这有一个故事也很好玩哦。
又有个故事，
对啊，因为啊，哦，有一个神父啊，有一个教堂，
嗯嗯，
那因为神父现在圣召比较少，
嗯
嗯嗯，
那个主教那边就一直没有派一个神父给他们，
嗯，
就这些教友一直渴望有一个神父能够到他们堂区去，
嗯，
那就一直没有来呀，
嗯，
那他们就写信啊，陈情啊，
嗯，
希望派一个人，一直没结果。有一个聪明的教友啊，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哦，
嗯，
他就写了一封信，信很简单哦，
嗯，
就跟主教讲说，你可以不用派神父来了，
嗯，
因为我们生活的好快乐。信寄出去没多久啊，就来了一个神父了，因为生活太快乐啊，就会忘记天主。
哎，这个教友真的是
很
聪
明
啊，
嗯，
然后这个，而且这个教友他就也确确实实抓住了这个主教对于这个这些羊群都跑掉了这种忧虑啊，哦，所以你，哎，赶快派来，别让他们太快乐，太快乐不来了，哎。
所以老爸刚刚讲的蛮有道理的，
嗯，
就说我们其实啊，生活太富裕了，
嗯，
生活很开心的时候，
嗯，
其实不太容易想到天主，啊。我们教友，如果你看那些年长以后要临洗的教友，或会找到教堂的教友，
嗯，
通常是他生活有一些困扰，
嗯嗯嗯，
或者是他遇到什么挫折，
对，
他就会走进教堂了。
对，
难怪有神父说啊，他说什么时候是最好的福传？
嗯，
就是殡葬弥撒。
对，让他们的家有亲人，
嗯，
对，他家有亲人离去，他其实那时候最需要
帮助，情绪最脆弱的时候。
对
对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倒是觉得哈，这个怎么样让这些人了解到说，他们的亲人是借由天主的爱他们才能得到永生啊，让他们的这个亲友在就是在还在世的亲友能够感受到这一点也是蛮重要的啊，因为他不见得是有困难的时候他一定会来找天主这个神，他可能去找别的，但是怎么样让他们能够了解说这一位王者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有了天主给他的，所以他是那么样的平静，那么样的安静啊，那么样的安宁的祥和的走了，没有给你们的儿女们造成太多的困扰，
嗯
啊， 这个我觉得也蛮重要的。
那就今天的主题可以跟他们讲嘛。
嗯，
因为我们有
天
国
的
钥
匙，
我们每个人都手上都有一把，对，
不要怕敲不到门没地方。那我们就怕什么？
嗯，
十字路口的徘徊。
对对对对对对，
那所以在对能死的临终那段时刻，所以有的人讲不要哭啊，不要怎么样，因为怕他那时候灵魂都在嘛，他真的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你们会让他心乱。
嗯，
啊，那为什么我们讲说我们要赞美天主？
嗯，
啊，我们赞美诗一出来，我们一祈祷，他有个方向走。
嗯，对对对对。
那你一哭一闹的时候呢？那锣鼓一敲的时候，他真的讲灵魂在
徘徊，
不知道该怎么走的，心也乱了。
嗯，
所以我们有钥匙，有钥匙的人呢，就不怕开不到门。
嗯嗯，
我们已经找到有天家的门了。
嗯，所以我也觉得，像在某一个，像在以佛教来说，他们有人，一个亡者，他在死亡后的八个小时之内啊，他不停的有人在他的旁边要去念这个一些助念的经文什么东西的。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也在回想说，是不是我们也同样可以为教友，因为我们主要是要让这个灵魂安定，让这个生者心情能够平静的去处理他的后事。那么诵念经文的时候是让人最能够宁静下来的。
嗯，
所以我们现在有助祷团嘛，哈，帮助死者祈祷啊，这是一个也很好的一个规划啊，也就是说爱在这时候升华出来了。
嗯，
当你要走的时候，那么多人关怀你，那么多人为你念经啊，那么多人为你安抚，
嗯，
是自然就平静嘛。
嗯，
所以在天主教教友们呢，有一句成语不曾出现过的，就是没有死不瞑目。
哦，啊，对对 对，
每个死都很安详，不带微笑，
对，
就含笑而终。
对，
嗯，
啊，那尤其在安老院里面，那个你看每一个老人家在修女那的点个蜡烛在他前面，等待大家祈祷他赞美时候，都死得非常快乐。
嗯，
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要去哪里嘛。
是因为他知道目的地，
所以不恐
慌。
对对对对，他也不恐惧。他根本不怕，他知道他是要到天将去享福的啊！如果他前面都做好了各种的准备，就像我们大家所一起怀念的丽丽姐啊，她最后她讲说：“我现在在准备我的灵魂，别的我都不在乎什么东西。”
其实啊，你看啊，前一阵子呢，耶稣会有个神父穆义才神父啊，他第一个年龄很大了啊，
对对。
那但是他走的时候，听他们教友讲说，他还是笑着走的，
对。
那其实为很多人来说，这好像是不可能的、
不可思议的事情。
可是我在几个神父身上真的看到他们的恩宠，因为他们可能是跟天主更接近，比我们更接近啊、所以他们对他的未来其实是期盼的呀。他并不害怕死亡，他不但接受，而且是期待。他说：“我只要完成我的工作，我就可以回到父的家。啊，而且跟天父在一起，他就觉得他好像好开心去哦。然后他们呢，通常啊，像一些很棒的神父哦，他可以用很长的时间来完成他的福传工作、所以你可以看到几个特色，他们好像都比较年长，年龄都蛮大的。
对，
第二个呢是小朋友都好喜欢他们呢、我就常常讲，我说那些老神父哦，孩子们听不懂他的言语，因为
他
们有乡音、但是孩子们就特
喜欢
跟他们在一起、
所
以他们的恩宠很特别呀、
这个中国话说的老小老小老就小了，
不他没有身段，
没他完全放下来
了、对不对？所以他也知道说只有小孩子那种纯真才能上天堂，他要跟小孩子学，
所以老了就小了。
哎，所以还是那句话，
回到那个时候，
学习是长的，
对，
学习是长的，
所以你看，由这里剥夺，我们刚才讲的剥夺那个临死的时候，那个要求死的方法，学一晚，再换那多痛苦的人，可是呢，他是视死如归，那种心情啊，宁静的心情啊，爱主的心情都表达出来，死不可怕，那也就是说。钥匙在他手上，对不对？他懂得我要去哪里。我的责任结束的时候，天主已经在拉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记得说，我们天主把钥匙交下来了，那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教会的组织，有这么好的钥匙传递的人，那我们不要怕开不了天国的门。
其实如果每一个人都听懂今天老爸的话呢，你就知道哦，其实天主啊很早就告诉我们，他是道路真理及生命，除非经过他，谁也不能到父
那
里
去。
所以其实我们的路是很明白的，他其实一点都不恐惧，
对，明明白白去摆这边告诉你就是这一条路，
对呀，
走不走
你只要走就行了，
你只要走上去了，
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就能够到了这个父那里去了，就真正到了父那里去了。
多么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哦，除非经过他，谁也不
能
到父那里去。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信，就是你的信德要坚强坚强。
你看，耶稣还讲过一句话，对不对？我是羊栈的门，那你要经过我曾经的羊栈，那现在呢，他要把钥匙交给地上的教会，对，那么你们都取得进门的那个钥匙了吗？
老爸，那我就想起来了，我就可以告诉喜儿跟那儿，去望弥撒有多么的重要了，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世上地上的教会啊，就在我们弟兄姐妹融合的时候，共同祈祷的声音呢，他们当然也是他天国的子民，所以呢他也一定要去教会，我这样解释他可能就更容易明白了。
那两个孩子那么聪明，你说他能不明白吗？一定明白，只是过去我们没这么说。
老爸的话。
诚心爱人是接触天主的一个记号。耶稣啊对伯多禄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你在地上约束的在天上也要被约束，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那么按照现在的话就说，在地上被拒绝的天上一定被拒绝的，你在地上被接纳的在天上也接纳，那我们都是被接纳的一群，所以我们需要保持我们的信仰。伯多禄是开口讲话用生命呢走完他这个历程，他是用最后是用血来盖跟天主的那个错记，那我们也应该用什么？用耳朵去听，用口去宣讲，用生命去印证。